我们今天继续看利未记第二十章。上次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吩咐他的百姓不可以效法异教的敬拜，也就是说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是异教徒，他们是拜多神，所以他们的敬拜不但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是错谬的，他们敬拜的方式也是错谬的。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不可以效法这些异教徒那一种的错谬的敬拜，同时末了神呼召他们要圣洁，要遵守神的诫命。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呢，是神吩咐他的百姓不可以效法这些异教徒的生活。前面一半前面一个段落不可以效法异教徒的敬拜，现在今天我们看的第九节到第二十六节是不可以效法这些异教徒的生活。这里所列举出来的他们的生活行为，特别是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婚姻的关系上，神定罪这些异教徒他们的生活行为。但这些生活行为其实在异教的世界中是非常普遍流行的，因为他们这种错谬的宗教就导致他们在生活上道德上的败坏，所以神禁止他的百姓去活出，禁止他百姓的生活去效法异教徒，活出异教徒的那一种的生活样式。所以再一次神呼召他的百姓要遵守他的律例和典章，并且再一次呼召他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整个第二十章主要的论点，神吩咐他的百姓不要进行错谬的敬拜，要顺服神，借着顺服神可以效法神的圣洁，同时也不要过一个生活像异教徒的生活，要顺服神，借着顺服神他们可以成为圣洁。所以这样子的平行把异教的敬拜跟异教徒的生活并列在一起，很清楚是要显明错谬的敬拜最终会导致在道德上低落的生活，也就是说在道德上败坏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敬拜非常的重要，我们是敬拜谁，以及我们所敬拜的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所以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所要求的敬拜是以灵，是按着圣灵，或者说是靠着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会导致生活上的偏差。那么当然这种异教徒他们所拜的神，以及这种淫乱的敬拜方式，就导致他们在道德上的败坏。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所定罪的行为，都是违反了神的创造为家庭所定的次序。首先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然后是在婚姻里面夫妻的关系，也包含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些神所定罪的这些异教徒的生活，都是违背了神的创造为家庭所定的次序。但是在异教徒的生活中，这些生活行为是非常常见的。现在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对摩西说，你要带领他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 也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这个地图。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之后，这些异教徒的生活将对神百姓的生活造成威胁和侵害。这是为什么神一再警告他们，在前面圣经的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三令五申的吩咐神的百姓，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效法异教徒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我们还有我们上次也讲了，其实第二十章的内容很多都是重复第十八章已经提到的命令。然而第二十章跟第十八章之间的区别是，第二十章神来宣告如果违背第十八章神的命令将会接受什么样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在第九节，首先这里提出咒骂父母的人，咒骂父母的人总要自死，也就是说咒骂父母的人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我们知道在十诫中紧接着对神的义务与责任的诫命，也就是紧接着第一到第四个诫命，这第一到第四都是关于神的百姓对神当尽的义务跟责任。紧接着这一些对神当尽的义务跟责任的诫命，就是第五条诫命，要尊荣父母。而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我们在那里看到神吩咐摩西要把以下的律例向以色列百姓宣讲，也是第一提到关于对神的义务，但是接下来就提到关于要尊荣父母。但是在第十九章的第三节，神特别用敬畏这个动词，要敬畏父母。在出埃及记跟申命记记载十诫的时候，所用的动词都是要尊荣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但是呢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用另外一个动词要敬畏父母。这个动词敬畏这个字通常的受词都是神，换句话说你看到圣经里面每逢出现敬畏神就是同一个动词，但是现在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神用这个同一个动词敬畏神的这个动词来吩咐他的百姓要敬畏父母。这个就表明儿女应当向父母显出向对神的所显出的尊敬，儿女应当向父母显出向他们对神所显出的尊敬。同时也表明神赐给父母权柄来管理儿女的生活，所以就儿女而言父母是在神的职位上，也就是说等于父母是代表神，对儿女来说父母是代表神，神赐给父母权柄来管理儿女的生活，来教导来管教来带领他们认识神。因此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摩西的律法或者说神的律例有这样的一条命令，打父母的必把他治死。如果儿女打殴打父母，那么神的律法规定的刑罚，这样的儿女要接受死刑的刑罚。同时二十一章第七节也已经提出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跟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节，他和法利赛人讨论关于洁净的礼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在他们的拉比的教导之下，他们 把摩西律法做了进一步的应用的细则，提出进一步应用的细则，其中就是吃饭要洗手，譬如说到外面去回来要沐浴等等，这些是圣经并没 有提出的规定，但是拉比们要帮助百姓不违反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就定出很多的细则，他们说这个是栏杆，帮助神的百姓借着遵守这些细则可以不至于违反神的诫命神的律例。但是耶稣却责备他们，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耶稣说诫命说要尊荣父母，耶稣引用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要尊荣父母，但是耶稣接着还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跟这里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的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换句话说耶稣不单单是引用第五条诫命要尊荣父母，耶稣同时引用了咒骂父母的人要把他治死，耶稣加上这个第二个引用来强调儿女对父母的责任的重要性，耶稣加上这个第二诫命来强调儿女对父母的责任的重要性，对父母的尊荣应当同时包括言语，所以打父母的要被治死对不起，咒骂父母的要被治死，所以对父母尊荣应当同时包括言语以及行为，所以打父母的要被治死，尊荣父母儿女对父母尊荣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语跟行为上，那我们在讲利未记十九章我们已经说了，所以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教导儿女尊荣父母，不允许儿女在话语上在行为上对父母有任何的不敬，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就连基督徒父母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忽略最后我们会讲到要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基督徒父母和不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在管教儿女上有什么区别，我想很重要的我们的区别是我们去遵守神的话神的诫命，所以父母要教导儿女来尊荣父母或者甚至要敬畏父母，这样子长大小孩子他们就可以来敬畏神，但是这里咒骂这个字，这个字希伯来字本身的意思是没有重量 no weight 或者说是轻的 light， 这个字本身是没有重量或者轻的，所以在这里说咒骂父母基本的概念是轻看神赐给父母的重要性，轻看神赐给父母的重要性，在言语跟行为上对待父母好像父母不重要，在言语跟行为上对待父母好像父母不重要，这与尊荣父母的尊荣是相反的，尊荣这个字的意思是使成为重的或者使成为荣耀，所以咒骂是轻的是没有重量，可是尊荣是使成为重的或者使成为荣耀，而咒骂是使成为轻的或者说使成为卑劣，不但如此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是被用来指更强的咒骂或者咒诅，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的用法是被用来指更强的咒骂或者咒诅，例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叫做示每，他咒骂大卫，他就是用 恶毒的言语来咒骂大卫。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6:5，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大卫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把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我们就可以从示美对大卫的咒骂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概念。这个字不但是不尊荣父母，不但是看清神赋予父母的重要性，把父母看为是不重要，而且这个咒骂是更强的来描述儿女对父母这种恶毒的，在语言上恶毒的这种对父母的咒骂。同时在利未记24，我们会再讲到这段经文11-16，这个字是被用来指亵渎神。有一个埃及妇人的儿子，他咒诅神的名，他亵渎耶和华，这个亵渎就是跟这里咒骂是同一个字。因此这里所说的咒骂父母也是具有这种比较强的意义。对儿女而言，父母既然是代表神的权柄，咒骂父母就几乎是和亵渎神是同等的。那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这个咒骂是一个更强的意义，所以这一种的咒骂父母就几乎是和亵渎神同等，因此必定要受到死亡的刑罚。但是这里神加上说，他咒骂他的父亲或母亲，他的血将在他自己的头上。我们和合本说他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但你看那个小字罪原文作血。神说咒骂父亲或者母亲，他的血要在他自己的头上。这是说明为什么咒骂父母的人会接受死刑这样的一个刑罚的理由。我们知道在这个约书亚记2，撒母耳记下1，列王记上2等等一些旧约的这些经文都提到他的血将在他自己的头上。用约书亚记2来举例，那两个探子他们去窥探耶利哥城，拉合妓女拉合接待他们，然后妓女拉合求这两个探子当以色列人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能够免他和他的家人的死亡，所以这两个探子就跟拉合约定，他要把一根红线系在这个窗子上，而且他的家人必须在通通留在这个他家里面，就是拉合的家里面，不可以出去外面。如果有人出去外面被杀，那么这个探子就说他的血将在他自己的头上。所以从这个例子啊，当然我刚刚已经说了还有很多的经文，撒母耳记、列王记、以西结书等等，这些旧约的经文都是用他的血将在他的头上来指出任何犯这个罪行的人他是知道犯罪的结果。所以探子告诉拉合说，如果你的家人不留在系有红线的你的这个屋子里面，那么他出去他如果被杀，他的血在他自己的头上。换句话说，他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如果不留在这个屋子里面，所以照样犯这个罪行的人 是知道犯罪的结果而去做，所以就承担独一的责任。对于所裁定的死亡的刑罚，他不能够有反对。这样的人是造成他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担负独一的责任，因为他做这个罪行是知道后果而去做，所以他就承担独一的责任，是他自己造成他自己的死亡。所以咒骂父母，为什么这是叫做知道还去做？因为十诫第五条诫命已经很清楚吩咐神的百姓必须要尊荣父母，要敬畏父母。所以这个是关于父母跟儿女之间神的诫命，对他们的命令，儿女需要尊荣父母，但是如果咒骂父母就要接受死刑的刑罚。但是接下来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各种道德上的淫行所将接受的刑罚。在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个刑罚是死刑的刑罚。所以第十节到十六节所列出的这一些道德上的淫行，这一些人他们都必须受到死刑的刑罚。所以首先就是关于淫乱，跟邻舍的妻行淫，奸夫淫妇都要致死，这是在婚姻的关系之外有这种性行为，那么这都是犯奸淫，犯奸淫罪就要用死刑的刑罚来刑罚他。但是除了淫乱的罪，十一节、十二节还有十四节都是关于乱伦的罪。所以十一节是跟继母行淫，十二节是跟儿妇同房，十四节是娶妻又娶这个妻子的母亲，这些都是乱伦，也就是说这个伦理的关系、伦理的次序违反了这个伦理的次序，所以这一类的罪也都是要被致死。我们晓得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娶了他们的继母为妻，这个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保罗说你们还不哀痛把这个人赶出去。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这些都是保罗在那里宣教所成立的教会，但是他们过去都是异教徒，所以这些淫乱、奸淫、乱伦的淫行都是他们在异教文化当中、异教徒的世界当中常见的行为，以至于哥林多教会有人虽然信了主，但是还是按照过去这种行为而行，所以就娶了他的继母。所以这就是我们了解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严厉的斥责这个人。这个人当教会劝诫他，他还是不肯悔改，保罗说教会就应当要施行教会的管教，把他赶出教会，理由就是岂不知一点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吗？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好，不仅是淫乱的罪要接受死刑，乱伦的罪要接受死刑，第三就是同性恋的罪。第十三节，人如果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所以这个是男和男行像男人跟女人应该行的这样子的这种性的关系，所以呢这就是讲到同性恋。同性恋这样的罪其实早在创世纪索多玛跟俄摩拉我们看到就已经非常的流行，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 他们的恶，他们的邪恶达到神的耳中，也就是说他们的邪恶已经盈满，也就是已经达到神宽容跟忍耐的限度，所以神就把这个两个城完全的清毁。不但是在创世纪，在士师记第十九章士师时期也是同样，这个同性恋的罪也是非常的，在某些神的百姓当中非常的盛行，那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城的人。有一个利未人，他去伯利恒把他的妻子要带回以法莲山地，但是经过基比亚在那边过夜，基比亚的人就对接待这个人的那个主人说，把那个人送出来给我们，我们要跟他交合。所以这也是同性恋的罪。但是第四个要接受死刑的是与兽淫合的罪，这是在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到有人跟兽行淫，无论是男人或女人跟这个兽行淫都要被致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我们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污秽令人可厌恶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古代近东，譬如说埃及，还有一些古代近东的国家，包括迦南人在内，在他们的神话故事中，他们的神经常有这种行为，就是跟兽迎合，以至于这些敬拜假神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就是效法他们的神的行为，所以就有这种与兽迎合的罪。这样的罪也是必须要接受死刑的刑罚。但是在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不断重复出现，他们的血将在他们自己的头上，正如咒骂父母的人，他的血将在他自己的头上。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这样的罪行乃是知道犯罪的结果还是去行，所以他们要担当独一的责任，为他们的罪行担当独一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死刑的刑罚。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所列出的这种淫行，不是说要被致死，而是说要被剪除。在十七节，如果有人娶他的姐妹，不论是同父或异父，这样的人要在民中被剪除，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或者十八节，有人跟在月经期间的妇女同房，那十八节最后二人必从民中剪除。我们在前面一到八节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从民中剪除这样的一个表达，最可能就是指是神自己要亲自介入，神亲自来击打这些人，让这些人接受死刑。换句话说，仍然是要接受很严厉的刑罚，但是这里娶自己的姐妹或者跟有月经的妇女同房是被从民中剪除，也就是神会像这样的人来执行神的刑罚。那最可能就是借着疾病或者其他的不幸的事件来击打这样的人，让这样的人死就是死了。但是最后列出来的是这些犯罪的人，他们所受的刑罚是没有子女，所以在第十九节二十节说明跟姨母和或者是姑母或者是伯叔的妻子同房，这样的人 必无子女而死。二十一节，娶兄弟之妻的人也是一样，必无子女而死。我们晓得在古代的世界，没有儿女被看为是一个最大的不幸，所以这个刑罚必无子女而死，其实也是由神自己来执行。因为我们知道诗篇127篇，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而且特别我们从创世纪跟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譬如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但是神自己行了神迹，让亚伯拉罕跟撒拉在年老事实上已经不能生育的情况之下却生了以撒。同样的，以撒娶了利百加，利百加也是不能生育，以撒就为利百加祷告，利百加就怀孕。然后雅各娶了利亚和拉结，但是这个雅各爱拉结超过爱利亚，神看到利亚这样子的被雅各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对待，神就让利亚能够生育，却让拉结不能够生育。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他向神祷告，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刑罚无子女而死，事实上也是由神来执行。好，所以这些都可以说是违反了神的创造对家庭所定下的这个次序。这些只不过是举例来说明在异教徒当中他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在道德上的不圣洁。那就特别用家庭里面这些神在创造所定的次序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所以接下来再一次吩咐神的百姓，他们必须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要圣洁，并且提出理由。这是类似利未记18:24到30节，在那里神已经做了这样的命令和吩咐，并且也说明理由。但是现在20，神说明了这样的罪当受的刑罚之后，再一次给予命令并且说明理由。所以22-24，第一个回合啊，第一个段落。22-24，神给正面跟负面的命令。正面的命令是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这是正面的，神的百姓必须遵守一切所有神的律例跟典章。负面的命令是23，你们不可以随从我从你们面前逐出的这些列国的人、列邦的人他们的风俗，也就是说不可以随从这些异教徒的风俗。那这个风俗包含了异教的敬拜以及异教徒不道德的生活行为，这是负面的命令，神吩咐他的百姓不可以效法他们，不可以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神说他们行这一切事情神就厌恶他们，这是负面的。正面的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负面的不可以随从异教徒的风俗。但是接下来神就说明理由。第一，负面的命令，神提出的理由，不可以效法这些异教徒的风俗，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这与以色列的将来攸关，也就是说免得我领你们去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所以这个负面的命令的理由，不可以效法异教徒他们的风俗，理由是免得我 领你们去住的那地，也就是神赐给他们为业的那地，把他们吐出来。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跟二十七节，已经说明神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逐出去的这些列邦，他们做了这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就玷污了他们自己。所以二十四节，在这一切事上你们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所以这些神所逐出的迦南人，迦南人他们行这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玷污了他们自己。但是不但玷污了他们自己，连地也被玷污了。为什么他们做这样的邪恶行为，不但使自己被玷污，连他们所居住的地也被玷污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概念，在第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讲禧年，我们会再讲。理由是地是属于耶和华的，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第二十五章讲到禧年，地不可以永卖，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正如以色列的罪使得在他们当中神的圣所被玷污，因此在每一年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把赎罪祭牲的血带入圣所，甚至带入至圣所，来洁净神的圣所，也要洁净祭坛，凡祭坛。所以正如以色列人的罪玷污神的圣所，这圣所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的罪使神的圣所玷污。所以地是属于耶和华的，因此当这些异教徒他们有这种道德上败坏的生活，不但让他们自己被玷污，连地也被玷污。当他们的罪恶满盈，我们记得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问神，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这个地呢？亚伯拉罕的问题本身不是他不相信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他是问神，我如何能够得这个地呢？神就说他的子孙将来要在一个国家服侍那个国家四百年，四百年之后神才要把他的子孙带领从那个国家带领出来，然后带他们去得这个迦南地为业。但神给的理由就是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这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但是神的怜悯和宽容。即使迦南人是这么的邪恶，但是神的怜悯仍然宽容和忍耐，希望他们可以转离他们的恶，他们可以来转向这位真正的独一的真神，并且在道德上能够有一个道德上清洁的生活。但是迦南人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所以神吩咐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去得地为业，使迦南人的罪已经满盈。换句话说，这个罪满盈就是说他们继续不断地活在这样的罪里面，不肯悔改。所以神的宽容跟忍耐是有限度的，达到神宽容和忍耐的限度，神的公义就必须要对他们的罪来执行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地就把他们吐出去，地就把他们吐出去。所以地把他们吐出去乃是描述他们就被逐出这个迦南地，迦南人就被逐出迦南地，神就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他们的产业。吐出去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英文就是 vomit， 好像我们呕吐一样的。这个吐出去是特别强调神对于这些邪恶的言行 之厌恶，神极度厌恶这些邪恶的言行。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看到神对老底家教会，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宣告他们的罪和审判，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基督对老底家教会说，十五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用同样的比喻的方式。当然我们要了解老底家这个城，它是位于这个哥罗西城跟另外一个附近的一个城，好，我看一下，是哥罗西教会附近的一个城就是希拉波利。那这个在那里，我现在不记得是从希拉波利，那个这个次序可能我说的不对哈，有温泉，所以这个温泉的水是很热的，很烫的。可是他们用水管引水到老底家，然后是不是引到哥罗西？所以这个水到老底家的时候是不冷不热的，因为温泉的这个热水引这个管子。但是这就是一个比喻，神用这个来说老底家教会既不冷也不热，神巴不得他们或冷或热。既然他们像这个温泉的水引到老底家是不冷不热，而这样的水以实际的情况讲，在当地的居民喝这个水的时候，加上有很多的矿物质等等，一进口你立即的反应就是无法容忍，要把这个水吐出去。所以神用这样的比喻来指出老底家教会的罪。神说，你既然是不冷不热，像温水，是神所厌恶的，神就要把他们吐出去。所以这不是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约神对老底家教会宣告同样的刑罚。所以地把他们吐出去，特别这个吐出去是来表达神对这些异教徒邪恶的言行的厌恶。但是他们被吐出去，地把他们吐出去，就是说他们就被逐出迦南地。如果以色列像这些异教的国家也像他们一样行各种相同的言行，那么他们可以期待他们也将受到跟被逐出去的迦南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地也要把他们吐出去。这就发生在后来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被掳，国家灭亡，他们被赶出，被逐出迦南地，他们被掳到外邦。所以神是公义的，不是神的百姓就有特权可以免于神公义的刑罚。这些异教徒他们罪恶满盈，达到神宽容和忍耐的限度，神向他们执行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把他们逐出迦南地。他们这些道德上的言行是神所厌恶的。但是如果神的百姓跟他们活出一样的生活，做出一样的言行，神照样要向他的百姓施行审判，他们也要被吐出去，地也要把他们吐出去。这是负面的命令，不可随从异教的风俗，理由是跟以色列的将来攸关。但是正面的命令，你们要遵守耶和华一切的律例和典章，理由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这是正面的命令，要遵守神的诫命，理由是因为神的应许，以及神是从万国中把以色列分别出来做他自己的产业。神对以色列的应许，神说，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这个地。这神这个应许乃是源自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并且迦南地被描述为是流奶与蜜之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吩咐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带他们去流奶与蜜之地。奶是畜牧业，蜜是农业，所以表示巴勒斯坦或者说迦南地乃是农业跟畜牧业都出产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迦南地永远为业，但是人的责任必须遵守神的诫命。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不要以为你受洗你就买到上天堂的票。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一样的真理，神是不改变的。要得享神的应许，必须要履行得应许的条件。履行得应许的条件就是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耶稣说，你们去领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这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应许的条件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的责任要得应许，得享应许的条件，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同时神说，是他从万国中把以色列分别出来做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是神所拣选，并且他用大能施行拯救，又跟他们立约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必须借着遵守神的律法来持守对神的忠诚，使他们得以进入迦南地，赶出迦南人，得迦南地作为他们永远的产业。所以这是第一个命令跟理由，22节到24节。然后神再一次给命令并且说明理由，25到26节。关于命令也是一样，首先第一个命令要把洁净跟不洁净的走兽和飞禽分别出来。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这个飞禽，前面你们要把洁净跟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然后呢也要把飞禽 birds 鸟类分别出来。所以要把洁净跟不洁净的走兽跟飞禽分别出来，不可以因为这些不洁的走兽和飞禽使他们成为可憎恶的。这是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把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个走兽和飞禽要分别出来。这是根据第十一章神所制定的区分，在利未记第十一章神已经给他们制定哪一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包括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活物。所有这些神规定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他们都必须做区分。我们在第十一章也说了，这样的区分是为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神在出埃及记第19章对摩西说， 神好像老鹰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好，把他们担在他的翅膀上，把他们领出来。他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神就做他们的神。神说他们必须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所以这个区分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乃是为了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我们在第十一章已经讲了，这表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所以他们去遵守把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区分出来，就使他们和周围的国家有分别。周围的国家没有这种区分，周围的国家什么都可以吃，尤其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动物都可以吃。所以神的百姓把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和所有的走兽跟飞鸟把它区分出来，这是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国家的方法。或者反过来说，他们遵守神的诫命是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家的一个方法。他们就显出在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跟列国的人是有分别的，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命令，要他们把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区分出来。然后再接下来一个命令，要归耶和华为圣洁。 You must be holy to me， 要归耶和华为圣洁。以色列必须坚定的、不动摇的把自己奉献委身于耶和华，这就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洁。他们必须坚定不动移的把他们自己奉献并且委身于耶和华，表现在对耶和华的顺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诫命、律例和典章。这种奉献跟委身，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委身给神，那么具体的表现就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遵循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理由，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在讲第十九章第二节已经提到，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圣洁，理由是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一再的重复，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是表达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因为圣洁这个字 Holy 就是 set apart， 分别出来，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分别出来独一无二，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像他一样，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有别于所有的受造物。所以这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独一，有别于所有被造的一切的受造物，就是这位创造者。所以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在一切受造物之上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柄。这些是我们常常需要去默想的真理。如果这些真理真的是深入在你的心里面，就会表现在我们对神的态度。所以耶和华是圣洁的，他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超越所有的受造物，在一切受造物之上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全能。但是耶和华的圣洁也包括他在道德上的完全，有别于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耶和华在道德上是完全的，他是完全的公义，他是完全的良善，他是爱， 他是完全的纯净，在他和罪人之间有无限的距离，无限的深渊，把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隔开。但是耶和华的圣洁还包括他拥有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荣耀、无限的伟大等等。所以那些尊耶和华为圣洁的人，他们必然是以畏惧和敬畏来注视耶和华神。我们若是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他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侍立不断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先知的反应：祸哉，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我们知道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罪人是不能够见他，不但不能见他，我们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神的愤怒以及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因此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归耶和华为圣洁。同时神说我把你们从万国中分别出来，成为我自己的，我们和合本巴加上百姓，我的民，原来就是 to be my own。 神把以色列从万国中分别出来，这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恩典。神绝对的主权说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所以他绝对主权的恩典从万国中拣选了以色列，他又用他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做属于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刚刚说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神说以色列是他的产业，神所拣选、所拯救、所立约的百姓以色列是做神自己的产业。因此这里神强调他是圣洁的，他的圣洁成为他的百姓、个人以及团体的模范。神的圣洁成为他的百姓、个人和团体的模范。神的百姓是神从万国中分别出来成为属于神的产业，所以他们在宗教上、在道德生活上、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必须和万国的人有分别。他们也必须坚定的、不动摇的把他们自己奉献、委身给神，表现在对神的顺服，来遵守所有神的诫命、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借着如此顺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效法神的圣洁。这位圣洁的神把以色列从万国中分别出来，为的是要他们来侍奉神。神的用意是要看见他自己的圣洁的本性可以被反映在一个圣洁的百姓中。所以这位圣洁的神，他拣选、他拯救、他立约，他把以色列从万国中分别出来。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吩咐摩西去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为的来侍奉神。他们的侍奉就是来借着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来效法神的圣洁，这就是他们的侍奉。因此神的用意是要看见他自己圣洁的本性被反映在一个圣洁的百姓中，这是神拯救的目的。今天神拯救我们，同样的目的，神 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拯救我们。我们是神新约的百姓，同样的，我们是要为的是侍奉他，也就是借着顺服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把自己奉献为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效法神的圣洁，神圣洁的本性就可以被反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反映神的圣洁，那就是借着我们去遵守神的话和神的命令。所以希望我们无论如何把这个最主要的概念可以明白，可以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们马上要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神警告他们不可以跟随这些错谬的宗教，因为跟随这些错谬宗教会引致他们道德生活的败坏。唯有他们对耶和华持守，对耶和华专一的敬拜和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他们才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今天这一章在圣洁的生活特别举出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包含了男性跟女性的关系，这些关于神创造的次序。凡是违反神创造的次序都要接受死刑或者严刑的刑罚。我们晓得大卫他虽然是属于旧约的时代，但是这位神是不改变的。大卫犯了奸淫，然后为了遮盖他的罪，他继续犯谋杀的罪，但是当大卫承认他的罪，向神恳切真诚的承认他的罪，神就赦免了他的罪。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晓得淫乱的罪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要被处死，但是当大卫他犯了淫乱，犯了谋杀罪，谋杀罪也是要被处死的，他谦卑的忧伤痛悔的，这是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这一首认罪的诗，显明他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于是拿单就对他说，神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必不至于死。所以不但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看到大卫他虽然犯了淫乱的罪，当他认罪，神就免了他的死亡，赦免他，免了他的死亡。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节，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淫乱的罪在旧约的时代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现在现代的教会新约的百姓不是一个国家，为什么利未记二十章制定这些刑法？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所以神制定了这些刑法来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法。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不是一个国家，没有死刑的刑法。然而新约圣经也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淫乱的罪若是不悔改，神必定审判，神必定报应。所以我们提到过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法来执行这个死刑，但是公义的神是不改变的，我们仍然必须接受他的审判。若是不肯悔改，照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也就是远避淫行啊。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个人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放纵私欲的情欲啊，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所以如果淫乱的罪不肯悔改，那么神必定审判和报应。然而淫乱的罪不是不能被赦免的罪，淫乱的罪正如大卫在旧约的时候，本来他犯淫乱又犯了谋杀，他是要被处死的，但是当他认罪，神的怜悯和恩典使他免死。照样我们按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自己非常喜欢这节经文，是何等的安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的信实和公义是基于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基督为我们去担当罪的刑罚。并且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依靠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神就信实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虽然我们也许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道德混乱的一个世代当中，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也在这个淫乱的方面是得罪神的，婚前的性行为，还有呢婚后，不管你的淫乱淫行是真的是身体做出的行为，或者你知道现在网络发达，许多人可以就是上网交异性，就是在婚姻的关系之外交朋友。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您，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与她犯了奸淫。其实今天这个世代，这个试探是很大的。有人做统计说，牧师当中50%的人是上网去看 pornography 的，去看这些黄色的东西。也许你也没有去教一个人，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会不会私下没有人知道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需要认罪，我们需要远逃避这个淫行。所以新约里面也是照样教导我们必须要与世人分别，我们必须要圣洁。这同样的信息，我们的生活行为在每一方面都必须跟世上的人是有分别。但是你看看今天的教会，基督徒跟世人有什么区分？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学区，我们要买房子，要买在好的学区。不信的人也是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真的是在做任何的事情都先去祷告，你把自己奉献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都真的是恳切的去求问，而且不听见神的回答我们就不动。这就是我跟牧师的原则，我跟牧师在做很多的决定，我们都去祷告。每一次祷告我们不会说哎呀我没听见，或者说因为必须有一个 deadline， 我们就是立了心志，我们要清楚听见神给我们的引导。神如果没有清楚指示我们，我们就不动，我不能就自己去做任何的决定。唯有神 来给我们清楚的指引，神一定会的，这是我们的信心。希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信心。这位神是说话的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说话，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如今他继续不断借着这本圣经以及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若是要寻求明白他的旨意，我们把自己委身去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成为圣洁的方法。那么你去求问他，他不会不回答，他不会不回答，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都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跟世人有分别吗？世人的价值观是不是也是我的价值观？世人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也跟着做？同时我们的圣洁，把自己分别归给神，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和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吗？我们真的对自己说，这世界上的东西不论多么好我都不要，我只要遵守神的旨意。所以分别为圣跟敬畏神是不可分的。我们已经说了，敬畏神的人最害怕得罪神，最渴慕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所以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跟把自己分别为圣是一样的意义。其实很多圣经的真理好像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去默想，我自己就是经常去默想，因为这样的默想就真的可以融会贯通。当然也要祷告，我其实也是不断的求圣灵帮助我把神的真理融会贯通。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生活就晓得如何去行，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学了很多知识跟生活没有办法连贯在一起，知识跟生活是二分的，那就表示我们还不明白。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感谢神，利未记这个神这卷书最主要的信息，希望可以真的被我们听见。因为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使徒彼得也是一样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他就引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我们起立来唱这个回应诗歌。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从心里唱，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拯救我们，不但叫我们罪得赦免，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脱离死亡的权势，我们更得着了你所应许的永生。借着你在我们里面施行创造的工作，我们被创造成为一个新的人。正如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认罪悔改，求神涂抹他的罪孽和过犯，但是他也求神为他创造一颗新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坚定的不动摇的把自己奉献委身给他的神，去遵行他的神的旨意，去顺服，表现在他对神的顺服。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有能力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但是我们如今还在一个已经但是尚未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旧的身体和里面的罪性还没有完全被除灭，我们要等到基督再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我们 既是蒙神拯救，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像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一样。主啊，求你把这些重要的真理来对我们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都愿意真正把自己分别为归给你为圣洁。我们真的是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来遵循你的话。我自己也经常觉得在这个遵守上有很多的困惑，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方面，特别是我的思想上，怎么来遵循神的旨意呢？我真的是渴望自己的思想可以想神所想，自己的口可以说神所说，自己的手和脚身体的行为可以做神所做。天父，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来向你呼求，借着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教会也是圣灵的殿，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也就是圣灵来管理我们，真的是管理我们，从思想到言语到行为，来引导我们这一生行在主的道中。也正如大卫他的诗篇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接着你宝贵的儿子独生子来救我们，我们如今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活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